欢迎收听 AI Radio FM 科技频道，您的个人生成式 AI 播客。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让整个 AI 界都为之振奋的话题，那就是关于大型语言模型的 FP4 全量化训练。让我们深入探讨一下。
我很高兴能讨论这个。这篇论文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它首次向我们展示了在训练一个几十亿参数的大模型时，我们可以全程主要使用4比特伏点数，也就是 FP4 来处理权重、激活值和梯度。
哇哦，等一下 ,which? 我们不是已经从32位降到了 BF16, 甚至是 FP8 吗？为什么还要如此激进地追求更低的4比特精度呢？这背后的驱动力是什么？
问得好。核心驱动力就是两个字，效率。你想想，把精度从 FP8 再降低到 FP4, 理论上可以为矩阵乘法带来接近两倍的吞吐量提升，能效也相应提高。对于那些需要用海量数据训练数万亿 token 的大模型来说，这意味着可以节省巨大的计算资源、时间和电力成本。
听起来确实非常诱人，但这就像用更少的像素去画一幅精细的画，精度损失一定会带来很多问题吧。比如训练过程会非常不稳定，甚至模型直接不收敛了。他们是怎么克服这个巨大挑战的？
这正是这篇论文的第一个，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贡献。他们没有直接就用，而是系统性的研究了 FP4 这种格式的微观结构，试图找到最优解。首先，他们研究了所谓的块大小。
块大小？这是什么概念？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我们不给每个 FP4 数值单独配一个放大镜，而是让一小撮数值，比如16个或者32个，共用一个放大镜。这个放大镜就是缩放因子，而这一小撮数值的数量就是块大小。块越小，对局部数值变化的适应性就越好，但计算和存储的开销也相应变大。
我明白了，这是一个权衡。那么实验结果是什么呢？是不是块越小越好？
不完全是。他们的实验发现，当块大小从128减小到32再到16时，模型的准确率有明显提升。但是如果再从16减小到8，准确率的提升就非常微小了，收益递减。所以块大小为16是在性能和计算开销之间的一个最佳甜点。
原来如此。那除了块大小，刚刚提到的那个放大镜，也就是缩放因子本身，有什么讲究吗？
当然有。他们测试了各种不同的指数位和尾数位组合来表示这个缩放因子，从 1M6 到 18M0 都试了一遍。结果非常有意思，他们发现 E4M3, 也就是4个指数位加3个尾数位的格式，最终的训练效果是最好的。
E4M3, 这个格式听起来有点耳熟。这不就是英伟达在最新的 Blackwell 架构里主推的 NVFP4 格式所采用的配置吗？
完全正确。这太酷了，对吧？这项纯软件层面的研究，从实验结果上独立地验证了英伟达在硬件设计上的选择是多么明智和前瞻。所以他们最终确定使用块大小为16、缩放格式为 E4M3 的 NVFP4 是进行 FP4 训练的最佳选择。
太棒了。所以找到了最合适的尺子之后，训练就一帆风顺了吗？还是说他们还有别的独门秘籍？
哈哈，当然还有。如果说选对格式是第一步，那他们的第二个法宝就是一种非常聪明的分裂式舍入策略。我们知道，从高精度压缩到低精度必然涉及到数值的舍入。
嗯，最常见的不就是四舍五入吗？
是的，在学术上我们称之为舍入到最净值，简称 RTN。但 RTN 有一个问题，它是一种确定性的舍入，会引入系统性的偏差。与之相对的是随机舍入，简称 S2, 它通过概率来决定向上还是向下舍入，好处是长期来看是无偏的，但缺点是引入了随机噪声。
一个有偏但稳定，一个无偏但有噪声。那他们到底选了哪个？
这正是他们最巧妙的地方，他们没有二选一，而是全都要了。他们发现，在整个训练流程的不同部分可以采用不同的策略，这就是所谓的分裂式舍入。
哦，怎么个分裂法？
是这样的，在计算梯度，也就是反向传播和权重更新这两个环节，他们使用了无偏的随机舍入。因为梯度计算对误差累积非常敏感，使用 S2 能保证训练过程的稳定性，不会跑偏。然而在模型进行前项计算时，他们又换回了确定性的舍入到最近值 RTN。因为前项计算对微小的偏差不那么敏感，用更简单的 RTN 就足够了。
哇，这个想法太精细了，简直是把好钢用在刀刃上。 所以总结一下，就是用随机舍入来稳定梯度，用确定性舍入来做前项计算。解决了格式和舍入两大问题后， FP4 训练应该就没什么障碍了吧？
问到点子上了。这引出了论文的第三个，也是理论上最深刻的贡献。他们发现 FP4 并非在整个训练过程中都一直有效，它存在一个临界点。
临界点？听起来像物理学概念。
是的，可以这么理解。他们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数学推导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当梯度信号的标准差降低到大约是量化噪声标准差的根号三倍，也就是大约 1.732 倍时， FP4 训练的效率就会变得极低，模型几乎无法再继续学习了。
这个能用更通俗的方式解释一下吗？根号三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
当然，你可以想象一下，你正在一个非常嘈杂的房间里，试图听清一个微弱的声音。在训练初期，这个声音也就是梯度信号非常响亮，你很容易就能听清指令，做出正确的调整。但随着训练的进行，模型越来越好，需要调整的幅度也越来越小，这个声音就变得越来越微弱。当这个声音小到和房间里的背景噪音，也就是量化噪声差不多大时，你就很难分辨出有效指令了。这个根号三倍的阈值就是理论上计算出的那个刚刚好听不清的临界点。一旦信号与噪声的比值低于这个点，训练就停滞了。
这个比喻我懂了，太形象了。所以理论和技巧都有了，他们最终的实际效果怎么样？真的用这个方法从头到尾训练了一个大模型吗？
是的，这正是论文最激动人心的部分。他们在一个70亿参数的 LLM2 模型上进行了大规模实验，使用了256块英特尔的 Gaudi 2加速器，扎扎实实地跑了1万亿 ET tokens 的数据量。
结果如何？和使用标准 BF16 精度训练的模型相比，有差距吗？
结果显示 FP4 训练的损失曲线在绝大部分时间里都紧紧跟随着 BF16 的曲线，不过在训练的最后阶段确实出现了一条小小的但肉眼可见的差距。
啊哈，所以说 FP4 还是有极限的，并不能完美复现 BF16 的结果。
别急，这恰恰是他们理论发挥作用的时刻。当训练进入那个临界点出现差距后，他们就启动了一个简短的被称为量化感知微调 QAF的收尾阶段。
量化感知微调听起来像是一种补救措施，他们是不是在最后阶段偷偷换回了高精度？
可以说是，但说偷偷就不准确了，这是一种非常聪明的有理论指导的策略。在这个 QAF 阶段，模型的前向传播部分仍然坚持使用 FP4， 这就保证了最终部署的模型依然是那个高效的四比特模型。但是在反向传播和权重更新时，他们暂时切换回了高精度的 BF16。
我明白了，这样做一下子就提高了信噪比，让模型能听清那些微弱的梯度信号，从而进行最后的精调。所以这个方法能完全消除那个差距吗？
完全可以。实验图表显示，这个短暂的 QAF 阶段就像最后的冲刺一样，非常高效地完全地弥补了与 BF16 基线之间的那一点点损失差距。而且这个微调阶段很短，只占了总训练量的一小部分，比如 4%。
这太绝了，理论指导实践的完美案例。那么最重要的，最终模型的性能怎么样？在各种下游任务上的表现，真的能和 BF16 训练出来的模型相提并论吗？
是的，这才是最终的衡量标准。论文中的评测表格给出了答案。经过了 FP4 主训练和短暂的 QAF 之后，这个70亿参数的模型在包括 Halesway、Winogrand 在内的多项零样本评测任务上，其准确率和困惑度都和 BF16 基线模型达到了基本持平不相上下的水平。
这真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工作，它几乎完美地证明了 FP4 训练的可行性和实用性。那么这项工作有没有什么局限性或者说遗憾呢？
主要的局限性在于，由于目前还没有可以大规模使用的原生支持 FP4 矩阵运算的硬件，他们的所有实验都是在英特尔的 Gaudi 2芯片上通过软件模拟 FP4 运算来完成的。这意味着他们无法直接测量出真实的训练加速比和能效节省。不过他们根据 FP8 的经验做了一个粗略估算， FP4 训练相比于 BF16 总训练时间大概能缩短惊人的 85%。
难以置信的潜力。那么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您认为这项工作的核心贡献是什么？
我认为可以总结为三点。第一，他首次雄辩地证明了在万亿 token 级别的数据上，对几十亿参数的大模型进行全程 FP4 量化训练是完全可行的。第二， 他通过详尽的实验为我们找到了最优的 FP4 格式，也就是 NVFP4, 以及一种创新的高效的分裂式摄入策略。第三，也是最深刻的，他提供了一个关于量化训练何时会失效的理论框架，并基于此提出了 QAF 这种聪明的解决方案，完美解决了训练收尾的难题。
感谢您的分享。
很荣幸来到这里，也很高兴能和听众朋友们分享，期待下次有机会再聊。
感谢您订阅 AI Radio FM 科技频道，我们下期再见。